弟兄姐妹平安，我们来开始讲解神的话语之前，我们还是有一个祷告。阿爸天父，我们感谢你，从岁首到年终，你都与我们同在，你让我们看到你以恩典为我们的冠冕，也让我们在我们的人生的诸多经历当中，看见你那看不见的手一直在扶持着我们。主，唯愿我们今天透过约瑟和他兄弟反目的事，看到在雅各一家所发生的悲剧，能够明白你的旨意，也明白你的信实，知道你在历史当中掌权，在黑暗，在凶杀，在这些的破碎当中，你要施行你的拯救，你要完成你的应许，你所许诺的。求你帮助孩子将你的话语讲解明白，把以下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创世纪这个系列呢，来到了最后一个篇章，从37章开始，一直到创世纪最后的50章，那讲的呢，好像都是约瑟这一代的故事。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看到约瑟出现的次数最多，我们会认为整个故事就是关于约瑟的，其实不是，而是呢，在这一整段的内容当中，是关于约瑟他们这一代人，也就是说他们是怎样下到埃及的。那在前面我漏掉了一章，就是36章啊，因为是关于以扫的子孙。关于以扫的子孙记载完了之后，雅各和以扫他们这一代人就退出了这个历史的舞台。那么所以37章的一开篇就说雅各住在迦南地，就是他父亲寄居的地方。很可能在这个时候他的父亲还活着，就以撒还活着，那跟他的父亲住。那雅各的事记在下面。那如果我们去比较36章的话，我们会认为是应该这里应该出现的是雅各一家的家谱。但是呢，往往在旧约当中，尤其是在创世纪当中，它不是以一种编年体的这种方式，好像一个流水账一样，把每一个人的名字，把每一代人记下来，而是说中间穿插的故事。那这些的故事很多就是关于约瑟的，那他的事迹极其的精彩，而且经常峰回路转，柳暗花明，所以给读者甚至是给以后的观众，很多都搬到了大银幕去，让大家在电影电视电视剧当中去看，所以它具有很大的观赏性。那与此同时，约瑟身上他也有很多的闪光点，那在教会的历史上经常把它用作比喻来耶稣基督的代表，也就是说在那么久之前就有暗示耶稣基督的诞生，他要降临到世间。那他确实有很多地方跟耶稣相似的，他都是被父亲所疼爱的，他也是顺服自己的父亲的，而且他们都被最亲近的人恨恶而且出卖，他被诬告，被不公义的审判，被定罪。当他帮助别人的时候，自己反倒遭受不公平的待遇，会被误解，而且后来从受苦的地位被提升到高位。而且他们做这些事的目的都是要拯救他们的百姓脱离死亡，拯救他的自己人，拯救他的家人。那这一系列的对比，我们就可以看到他们确实有很多相似之处。我们如果按照这样的方式来理解约瑟的故事，这是没问题的。那而且呢，我们也经常在一些的讲道当中经常提到说他是信徒当学习的榜样。但是创世纪的作者他花了大量的篇幅来记载约瑟的这些事迹，不是单单让我们欣赏的，也不是单纯让我们从中提取一些好像类似的对比和比喻的，而抛弃了其他的内容。约瑟这个故事在创世纪里面的记载有他自己本身的目的和意义，所以往往我们读经的时候，我们不是单单只要看懂圣经字面的意思就够了， 也要透过字面的意思来去明白作者写作的目的。那一个比较好的方法呢，是问一个问题。问什么问题呢？就如果这一段把它从圣经当中拿走，那我们对前后文的理解会出现什么样的差异？如果这一段没有记载在圣经里，我们对于雅各故事的终结和一开篇就是出埃及记，我们会有什么缺失的地方？而且如果从这段拿出去了，我们对于上帝的认识又会有什么区别？又会有什么不足？那带着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看到约瑟的故事本身它的价值，并且明白神在当中的心意。那首先我们能看到约瑟的故事它要起什么样的作用。那最直接的作用呢，就是把他在族长时代他们在迦南地定居，那结果出埃及记一开篇，以色列人他们在哪里？在埃及。那么怎么从迦南地跑到埃及去的，要做一个交代，所以就把这个故事串起来。那同时呢，这段故事延续了之前提及的主题，就是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是沿着他的后裔来去慢慢实现的，来去拓展开来的。那么既然雅各一家他们已经开始生养众多了，从原本以撒只有独苗，对吧，独生子，到了雅各两个人，雅各和以扫，但他们还不是一个大族。到了雅各的后代的时候，他们慢慢要成为一个大族。那这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要成为大国正在实现的过程。那约瑟就在其中成为了一个关键的人物。虽然十二个支派，十二个儿子，每一个将来都会成为自己的支派，但神的应许还没有完全的实现。那去到埃及之后，他们才成为了一个民众繁多的这样一个民族。所以在创世纪结束的时候，应许实现了一部分，还要继续的拓展，他们还要继续的生养众多。那其次也很重要的呢，是地上的万国都要因他的后裔得福，这也是亚伯拉罕应许的一部分。怎样让地上的万国都因为亚伯拉罕的后代而得福呢？这个实现了没有？那在约瑟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他部分的实现了。因为当时所有的大饥荒，导致他们在埃及能够存粮，因为约瑟的缘故，他们可以存的粮足够让周围的各国都来靠着埃及所存的粮而得以拯救。包括以色列一家，他们也因此得到了拯救。所以这就是蒙福的一方面的展现。而约瑟的故事更重要的主题是神如何透过约瑟的经历来实现他对亚伯拉罕所立的约。神的信实不会因为人的罪，因为人的叛逆而被废去的，反而呢，神恰恰是透过人的失败来成就他的应许。所以论及失败，谈到破碎，那我们就看到在约瑟的故事当中，我们屡次发现人性的这种丑陋，罪的影响。我们在这一章，我们能看到雅各的偏袒带来兄弟之间的仇恨，弟兄之间的嫉妒演化成要密谋去杀害，那最终导致约瑟被卖。在这一章，我们新年一开始就要面对一个兄弟相残的这样一个局面。那这样的一个悲剧，就是讲述了神如何透过这样的一个家庭，透过这样的一个破碎的家庭，来保护他的子民，来成就他的应许，并且最后引向和解，引向治愈，让这一家人在异国他乡再次的团聚。首先我们来看第一到十一节，在这里我们看到那时约瑟17岁，与他哥哥们一同牧羊，那他是个童子。那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如何来去分辨这中间的信息呢？其实我们能够看到三个原因， 而这三个原因缔造了雅各一家他们的后代不和睦的因素。那这三个原因呢，一个比一个严重。首先我们看到他常跟他的哥哥们一起放羊，那这里提到他与他常在的呢有四位，就是雅各的妾所生的儿子们，这四个呢是但、拿弗他利、加德和雅舍。那他可能跟着他的哥哥们学习如何照管这些羊群。那这里有个很独特的记载，说他将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将他们的恶行报给父亲。那圣经没有讲，我们具体不知道这里面所说的恶行到底是什么，可能是他们常常偷窃财物了，或者说羊群他们就谎报说被野兽撕碎了，结果呢其实是自己宰来吃了，都有可能。又可能严重一点的呢是与当地人一起拜偶像，那这些都可以成为恶行。那经文没有给出具体的答案，而且圣经当中用的这个报这个词也很蹊跷，当然它动词来讲它是一种举报，传递坏消息，但是呢它也形容一种恶意的谣言或者是流言蜚语。所以在圣经当中多次使用这个词呢，有正面的也有负面的，这导致我们无法判断到底约瑟是出于自己的一些自私来去打小报告，还是说呢他们真的确有其事。但根据后面我们看到他哥哥们的这种所作所为，他们的恶行确实是确凿的。但无论哪一种解释，结果都是一样的，就是这样，他这样的行为导致他跟哥哥们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紧张，对吗？没有人喜欢被告发，即便自己做的事情是错的，也没有人喜欢自己被告发，被公布于众。那下一个导致兄弟不和的原因，就是父亲对约瑟的偏爱。经文里面说，因为约瑟是雅各年老时所生的。那如果论到年老时所生的话呢，便雅悯也是。那从后来的经文当中我们能看到，在约瑟失踪之后，雅各对于便雅悯的疼爱好像丝毫完全不亚于约瑟的。那这里面有可能更大的原因是出于雅各对拉结的偏爱，因为这两个儿子都是拉结生的，对他的亡妻他爱屋及乌，导致他对拉结的思念完全的寄托在他这两个儿子身上，尤其是在约瑟身上。而且偏袒这件事情好像成为了雅各家族的烙印，好像成为了他们的一个身份证一样，从他的父亲，从他的父母那一代就开始，以撒和利百加偏爱以扫和雅各，是父亲偏爱哥哥，母亲偏爱小儿子雅各。而到了他自己呢，他有两个妻子，于是他就偏爱拉结而恨恶利亚。那到了这些的妻子他们给他们生的孩子，他就更加的变本加厉，偏爱拉结所生的而不待见其他的妻子和妾所生的儿子。所以他毫不掩饰自己对这个儿子的偏爱，他把这个偏爱的基因继续延续到自己的儿子身上。但同时他也没有想到他这样的偏爱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所以雅各好像试图为了证明约瑟是他最爱的儿子，他就专门为他做了一件彩衣。而在经文中告诉我们，雅各其他的儿子看见父亲爱约瑟胜过于爱他们，就恨约瑟，这就是偏爱导致的偏恨，偏爱导致的偏恨。因为约瑟好像还常常穿着这件彩衣，每一次看到约瑟，每一次看到他的那件彩衣，他们的心中的那个气，心中的那个愤恨就会更加越发的燃烧。那第三个原因也是最奇特的一个原因，是因为约瑟做梦。他这个做梦不单单是因为他有志向，而是 他不单单做梦，他还把梦的内容告诉了他的哥哥们，告诉了当事人。你说如果是好梦的话，梦见他的哥哥的羊群全部都是很发达的，那你去告诉哥哥也就罢了。你梦到的却是什么呢？却是在庄稼地里，他们所有兄弟的禾捆，哥哥们的禾捆向他的禾捆下拜。而这个梦讲解给哥哥们听，就导致他们越发的恨他。这个其实我们需要注意，因为在这里面讲到越发的恨他所用的词跟约瑟的名字这个词是一致的。约瑟的名字是加添的意思，是增多的意思，所以这个时候他们就越发的增多的增添的对约瑟的恨。所以这个双关语也给我们表明了这个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程度。那约瑟的梦有两个，而且这也会成为后面的一个惯例。以后的梦，当约瑟解梦的时候，几乎全部都是两个，成双成对的。那第一个梦就梦到了他们兄弟一起在田里捆禾捆，那其实这是不寻常的，因为他们是放羊的，所以在庄稼地里这不是一个他们经常会在的地方。那周围这些哥哥们的禾捆围着他的禾捆下拜，那这个梦很显而易见嘛，那哥哥们也听懂了他的含义，于是呢就反击，就嘲讽他说，难道你真的要做王管辖我们吗？我们不确定约瑟将这个梦告诉哥哥们的动机是什么，可能是他认为这是从神而来的，所以我一定要公布于众。但还有一个可能，就是他因为他的年轻，所以呢他只是想单纯的炫耀一下他将来的地位要高过于他的哥哥们。我们不能得知他的动机，但是结果却是确凿的，就是他的哥哥们因为这样的梦反而让他们嫉妒之火更加的旺盛。很明显这不是一个明智的举动，当你已经知道你的哥哥们不待见你的时候，他还要火上浇油。而这样的梦在当时的人，对当时的人来说是上帝的启示，所以他们不会轻易的就把这个梦就否定掉。在后面的经文当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哥哥们对他的梦的这个态度是非常严肃的，是确凿的。而这个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讲到吕便因为他与他父亲的妾同床，为要争夺这个家族族长的地位，所以犯了这个罪，导致他失去了长子的名分。而下面的两个儿子西缅和利未，他们杀戮了示剑人，所以到最后他们也会失去他们长子的地位。所以现在雅各家在这一代的儿子们当中，长子的地位是悬空的，任何人都可以去竞争上岗。而当约瑟做了这个梦的时候，如果你是他的哥哥们，你可能意识到坏了，原来神要拣选这个小子成为我们家族的继承人，他要成为那个神被神祝福的那一位，这是不可以的，这是不可以的。如果这个梦还不清楚，那约瑟又做了一个梦，又做了一个梦。那第二个梦呢，更加的抽象，包含了更多的人物。这一次是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他下拜。那得了，这一次更加的露骨，连一点含蓄的表达没有。之前好像约瑟只是凌驾于他的哥哥们，现在呢，还包含了父亲和母亲，一家人都向他下拜。而且注意，这次不是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一个星星下拜，是太阳、月亮和十一个星星向他自己下拜，一点含蓄的表达都没了。把自己直接抬高到了整个家族族长的地位。所以他这样的解释，他这样的一个梦，连老父亲也急了。难道自己和母亲，包括那个时候拉杰已经去世了， 所以利亚呢就顺理成章的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主母。连我们都要向你下拜吗？你这不是瞎掰吗？但从哥哥们的反应不难看出来，他们还是确信这应该是从神而来的。这表明着上帝会眷顾约瑟。这就使得不单单他们的父亲是偏爱约瑟的，连他们所敬拜的神怎么样都是偏爱约瑟的。这是不能够忍的。于是他们就越发的嫉妒他。之前恨他、嫉妒他的理由现在变得更多了。而雅各的反应呢，是把这话存在心里。这让我们想到在新约的时候，玛利亚在遇见所有这些关于耶稣的事情的时候，他也是把这些事、把这些话藏在心里，反复的揣摩。神对人的计划往往不是我们一时能琢磨得透的，因为在这个梦的场景当中，要过了20多年以后才会应验，才会发生。那我们具体的人生阶段，我们总会面临一些的挑战、一些的困境，甚至一些的破碎。而在这些困境当中，我们巴不得神快一点将未来的走向指示给我们，让我们好继续前行。其实有些时候我们深陷困境的时候，或者我们发现我们自己逃不出一个怪圈的时候，我们并非只是单纯那个困境让我们感到害怕，而是我们不知道在这个困境之后将会带来什么。我们对明天是未知的，这是真正让我们害怕的关键的因素，是那个不确定性。即便明天是坏的，当我们知道它有多坏的时候，我们其实可以不害怕，因为我们心里可以做上准备。即便这件事情它的结果是不成的，那个工作我找不到的，那我也可以接受。但我最怕的就是没有消息，既不说是也不说不是，既不说有也不说没有。那这往往是我们增加恐惧的。我们人都喜欢追求确定性，而因为这个对确定性的追求，我们就特别的想知道未来的路到底具体是什么。而其实有时候我们从约瑟的这个例子和他哥哥们的这个例子看到，即便神已经清楚了指引了我们的道路，但是因为那个结果不是我要的，所以我们对这样的结果会产生抵触，会有抗拒的心理。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反应。约瑟的哥哥们并没有不懂这梦的意思，大家都懂，他们也相信未来很可能神就是这样安排的，但是他们不甘心。我不甘心，我的努力不要白费，我不甘心就认命按照神的安排来过我的一生，我要自己努力，我的命运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就像哪吒说的那个，对吧？我命由我不由天。人的悖逆就是在此，他不认命，他不认神给他们的命定，所以由他的嫉妒、由他的恨恶所产生的就是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如果他们相信这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把我们放在雅各哥哥们的角色当中，如果他们相信这就是神的计划，这就是神的旨意，是不可违抗的，是一定会发生的，那你现在会怎么对待约瑟呢？会不会对他好一点？会不会善待他？想到之后当他发达了，当他成为家长了，成为一家之主了，他可以善待你和你的儿女，对不对？但他们即便是出于自私的考虑，他们也应该这样做，但他们没有。从第十二节我们看到，他们在示剑去放他们父亲的羊。那这一上来我们就看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约瑟的哥哥们他们为什么要去到这么远的地方去放羊？要记得他们之前是居住在示剑的，后来辗转来到了 希伯伦。在希伯伦附近，其实在那个地理位置上就有适合牧羊的肥美的草原，他们完全可以在离家很近的地方，这个管用一句现代话叫做钱多活少离家近，对不对？我们都喜欢这样的工作，那为什么他们要开到那么远的地方，把羊群赶到那么远的地方去放牧呢？这个离家至少80公里以外的地方。那比较有可能的解释，因为他们的恶行，他们想要避免家人的监督。如果不是避免父亲的监督，至少是避免那个臭小子的监督。离他们远一点，这样我们可以任意而行。所以无论他们的恶行是什么，都希望离那个爱管闲事的约瑟远一点。那另外一个问题也很奇怪，他们可以往不同的方向去走，那为什么选择了示剑这个好像很有特殊意义的地方？因为在之前我们看到他们在示剑所做的已经让他们名声狼藉了，他们屠城把整个示剑人灭了，以至于整个迦南地的人都恨恶他们，那他们还要去那个他们犯下这样的罪行的地方，为什么呢？那我就猜想，一方面可能是那里的人已经被杀光了，于是他们没有办法再去反抗他们，他们可以去那边放牧。但可能另外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记不记得当时他们不单单杀光了示剑的男人，他们还掠夺了所有的女人、财产、神像，所有的这些金银财宝都掠夺了。那么，当他们带走了这些东西，在上一次我们讲到的时候，我们看到，当他们去伯特利去崇拜的时候，他们把那些神像、把那些金的耳环、把那些的财富埋在了哪里？埋在了示剑的橡树底下。是否趁这个机会，他们可以重新把这些再挖出来，把这些当时他们掠夺的这些财产重新据为己有，这样他们就可以回避父亲，甚至与当地的女人一起生下孩子，一起生活，与当地的人一起敬拜他们的神。这也提醒我们，罪的网罗，它会占据我们的生命。最初我们可以试图与他断绝关系，不再来往，我们也可以与神立约，但年长日久之后，我们逐渐的厌倦追求属灵的生命，我们不再想要被管辖。可能在今天的表现，慢慢的就是不再出现在教会，不再出现在团契当中。当牧师传道人给你发信息打电话，你也不接，因为我做的事情我不想让你知道，我不想被管辖。同时呢，这样你就可以放心的去追求世界的事情，去投奔你要所投奔的那些偶像。当我所有的站在世界占据我的心的时候，拥有的太多从而占据我的心的时候，那属灵的生命就慢慢的被挤压，压缩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少。而约瑟的哥哥们好像就是这样对待他们的属灵生命的。而且很多的时候，人们会为这个去冠上一些堂而皇之的理由，就像约瑟的哥哥们，他们是去放牧的，是去工作的，因为我要工作，因为我要以放牧为由，所以我可以逐渐靠近那些我真正关心的财富。那我们呢，是不是也可以因为工作的缘由而不来崇拜呢？不去团契呢？因为工作忙的缘由，以至于我疏忽了祷告和读经呢？那些看似为中性、看似是好的东西，他们在不断的挤压我们的属灵生命，让它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少。 神应许给亚伯拉罕，也应许给他的后裔，迦南地要让他们得为业。而在上一次我们在谈到事件的屠杀的时候，我们就提到这个，因为当时事件他们是带着这样的一个聘礼来的，说你可以在这里得这个地为业，你可以享受这地里的出产，你可以提前达到神你的神所应许给你的得地为业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只要我们联姻，只要我们通婚，你就可以在这地上享受这地里一切的出产，这岂不是很好的事情吗？一举两得，对不对？一箭双雕，我又可以不违背神的应许，同时我又可以得到神应许的好处，何乐而不为呢？但其实这是错的，这是违背上帝的应许的。所以获取迦南地为业有两种的方式，一种是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计划等候神的时间，另外一种是通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心意，自己的计划，按照自己的时间。在底纳被强奸的时候，那与事件通婚，这是当时的方式，后来屠杀了他们，掠夺了他们的财物，是另外一种方式。总之，雅各的这些儿子们选择用他们自己的方式，而非上帝给他们的方式，来获取原本神就要应许给他们的产业。我们会认为结果是一样的，那过程有什么重要性吗？有的，因为不是按照神的方法，不是按照神的计划所获得的神原本要应许赐给我们的好处，这叫罪。罪就是用自己的方式，用自己的想法去获取原本神要给我们的好的东西，这也是罪。所以今天我们要想想，有多少的罪都是因为我们没有耐心去等待神给我们成就，没有信心去等待神给我们成就，而我们立定心意要靠自己的努力，要靠自己的方法去获得，最终导致我们完全偏离神的心意。而对于雅各来说，他仍然会担心当地的迦南人，他们是否会替事件人向他儿子们报仇呢？这就引出来为什么他会差派约瑟去找他的哥哥们，报信回来，知道他们是否平安，羊群是否平安。这里多次用了平安这个词，是很刻意的，看你的哥哥们平安不平安呢？看那些羊群平安不平安呢？但是这里也有一个可能让读者奇怪的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旁人都知道他的哥哥们恨恶约瑟，但雅各还让他去找，派一个仆人去不行吗？很可能作为一个父亲，雅各在这个时候并没有意识到约瑟所相处的危险，根本没有想到他会从他自己的兄弟手中遭到危险。可能他更在意的是约瑟会不会被当地人、被事件人、被迦南人来攻击，所以当他所有的儿子都要去事件那边牧羊的时候，他可能刻意留约瑟在身边，不要与他们同去，怕受到当地人的攻击。但他没有想到的是，最后伤害约瑟的人不是迦南人，而是他自己的亲哥哥。那这哥几个看到约瑟远远地向他走来，就商议如何要害死他。那这个时候约瑟没有了父亲的保护，就像一只待宰的羔羊一样，随他们怎样处置。而且他们对约瑟的称呼也很有讽刺的意义，说那个做梦的来了，也可以说是那个梦想家来了，那个做梦的大师来了。这其实也是提及到他们一个很关心的事情，就是约瑟的那个梦到底是否会成就，因为他的那个梦的结果威胁了他们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那他们就想，那我除掉这个梦的主角不就完了吗？ 我让那个中间的那个禾捆不存在，那我们其他这个禾捆就没有需要下拜的地方了，对吗？所以他们说，看约瑟死了，那他的梦如何成就呢？很可惜，人往往面对上帝的启示，经常是这样的一个态度。这是一个不信的人，这是一群不信的人，他们即便看见了上帝的启示，知道了这是上帝启示，仍会尽全力用自己的能力来去反抗，来去抵制，来去制止它的发生。而这个时候，身为长子的吕便，他就讲了一些话，让事情出现了转机。之前他们提议的是三个动作，来，我们把他杀了，丢在坑里，然后呢，回去报给父亲，说是野兽吃了。那吕便就提议呢，说我们不要杀他，对吧？因为这是一级谋杀罪，我们担不起这个罪，我们会被判刑的，所以我们可以实行第二个方案，就把他丢在坑里。那丢在坑里呢？丢在坑里为什么好过杀了他呢？其实就是延迟了死亡，而且好像没有亲自来下手。那个坑通常呢是一个，大家想象一个瓶子的一个形状，上面的出口是细的，下面的这个是一个蓄水池，所以呢它那个水可以在这里面积攒，往往这些呢都是在野外的时候，他们为了要有足够的饮用水，所以去修筑的，而且呢在底部呢会涂上石灰，用石灰制成的这个灰泥，还要进行防水，这样防止这个水就散溢出去。所以顶部是窄的，以至于如果他们一旦掉进去了以后，他们爬是爬不上来的，需要别人的拯救。那我们可以想象，约瑟想要从这样的一个类似于水井的这样一个坑里要逃出来，基本上是不可能的。那更何况他的哥哥们还要守在坑边，确定他已经死了才要离开，他们的恶就显现了。这或许不是直接杀他，但是跟直接谋杀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最终他们的行为仍然会导致约瑟的死亡。所以可怜雅各，他派约瑟去是看他的兄长是否平安的，但他的哥哥们却以恶意待他，他哥哥们的平安反倒造成了约瑟最不平安的因素。他的哥哥们在事件放羊，有可能会遇到危险，被寻仇，但约瑟来到事件的时候，他的哥哥们成为了他最大的威胁。往往我们最难预测的伤害是来自最亲近的人。在这个叙述当中没有明显提及约瑟的反应，所以只能留给我们去想象，我们会可以想象约瑟是什么样的反应。而其实在后面的章节，在42章的时候，我们有听到他的哥哥们当时自己议论的时候，就说我们才听到他恳求怜悯我们的声音，而他的兄弟们是充耳不闻的。他们彼此说，我们在兄弟身上实在有罪，他哀求我们的时候，我们见他心里愁苦却不肯听。所以在这个时候，约瑟不是静默无声的，他是奋力挣扎的，他是使劲呼求的。约瑟在地底下的哭泣，就如同当年被杀的亚伯一样，他的血也从地底下向神来申诉，向他坑边的哥哥们来哀求。我们很难想象约瑟现在的心情，但我们更难想象的是他的哥哥们如何在这个时候仍然可以在坑边吃饭。当他们做了这样一件事情，他们仍然可以安然的吃饭。而这个时候他们看到一伙以实玛利人的商队路过，所以呢他们中间的弟兄犹大就有了一个想法，与其杀了他们的弟兄隐藏他的血，倒不如利用这个机会来狠赚他一笔。犹大在这里不断地重复，约瑟是他们的兄弟，是他们的骨肉，不可下手杀害他。 但我们不难看出来，犹大的措辞当中，里里外外都是看中了利益。他说杀了他有什么益处呢？很讽刺的是，这个益处用的是平安这个词，是平安这个词 Shalom。 很多时候人认为自己的平安就是建立在金钱上的，而在约瑟这边，我们也可以想象，当他的哥哥们打开这个井的盖子要把他拉上来的时候，你会怎么想？如果你是约瑟，你是什么样的心情？你可能很庆幸，我的哥哥们终于良心发现了。你可能觉得很好笑，原来哥哥们只是在跟我玩一个游戏。但是没想到，他从一个坑里拉上来，竟然掉入了另外一个坑里。虽然这个坑不是实际的坑，但是却是他哥哥们的陷阱，将约瑟卖到埃及去。他的兄弟们表面上感觉好像已经完全甩掉他了，他已经再与这个家族将来再也没有干戈了，但他们却算错了。因为在不知不觉当中，他们实际的推动了，帮助了实现约瑟之前所做的梦的过程。这就是神的美意。当他们以为胜利的时候，当他们以为这个梦再也不可以被完成的时候，恰恰神是用他们的恶，使用他们这样的心来去成就他自己的旨意。而这一切的事情发生，作为大哥的刘辩不在场，那当他回来再看见约瑟不在坑里的时候，就撕裂衣服哀痛，就像他之后他父亲一样。那吕便的计划原本是等他的弟弟离开之后，再重新返回这个蓄水池，再把他搭救出来带回到雅各的身边。但他这样做呢，就会得罪其他的弟兄。而且我们也可以试图想一想，吕便之前与他父亲的妾同寝的问题，很有可能他知道自己做错了，所以他试图赢回父亲对他的接纳。可能他对于约瑟的同情更像是一种试图借着约瑟与父亲恢复关系的契机，所以在这个时候他挺身而出，做了一个长子应该做的事情，要看顾他所有的弟弟们，看顾他们的安危。但他发现他却失败了，约瑟不知去向，而且很可能遇害了，他又该如何向父亲交代呢？于是他们很聪明，他们找了一只公山羊，用它的血染了约瑟的那件彩衣，然后用来欺骗雅各。而我们在这里看到历史竟然是惊人的相似，因为就在许多年前，他们的父亲雅各也是杀了两只山羊，用着山羊的外皮欺骗了他的父亲。行骗也成为了这个家族的一个烙印，一个记号。而因为他欺骗了他自己的父亲，伤害了他的兄弟以扫，而今天他自己也沦为被骗的那一个。雅各的儿子们用了两种方法，这是很聪明的，不让这个嫌疑牵扯到他们这里来。第一个，他们没有自己送过去，他们派人送过去，这样呢，他们会在他父亲之后才假装得知约瑟被害的这个消息。那第二呢，也是很精明的，他告诉这人应该说什么，你去，不要去报信说你的儿子遇害了，约瑟死了，不要说，而是用了一个不挑明的方式，不是去汇报坏消息，而是问一个问题，说这是你儿子的外衣吗？而很明显，结论是要让雅各自己说出来。只要世人看到这个带血的外衣，那个时候没有办法验血，不知道这个血到底是人的还是动物的。只要世人看到这带血的外衣， 就一定能够推导出来这其中背后的缘由，这样他们就摆脱了所有的责任，可以装作毫不知情。所以人心的险恶也在于他们的聪明，他们把他们的聪明用到了这样的方式，而没有去向神求智慧。那雅各怎么可能不认得这件外衣呢？看到这血迹斑斑的衣服，怎能可能不联想他最爱的儿子的下场呢？一定是被野兽吃了，而且重复了两遍，撕碎了，撕碎了。这是一个老父亲最痛的事，让他心寒，让他伤心欲绝。他的哀悼是那么的痛苦，他撕裂衣服，身披麻布，为他的爱子悼念。通常在旧约当中的传统，我们看到为孩子公开的哀悼的时间差不多是一周的时间。那后来在生命记的时候，摩西死了，以色列民为他哀悼了一个月，这是很长的时间。但雅各却不是，他说我不要停止为我的儿子哀悼，无论持续多久我都不要停止，甚至说我必悲哀着下阴间，我要哀悼直到他自己死的那一天。这个时候雅各的儿子们现在应该意识到，即便除掉了约瑟，他们也不可能得到父亲的宠爱。他们的父亲得出了他们想要他得出的结论，并且他们很轻松的就把责任转化出去了，父亲没有向他们追责。但我们可以问一句，这真的是你想要的结果吗？这真的是雅各的这些的儿子们他们想要的结果吗？从雅各的角度看来，他人生最关键的20年就是出逃到巴旦亚兰，而那个时候也是因为兄弟的反目，而现在因为另外一群兄弟的反目，因为他儿子们的反目，他将要面临另外一个20多年悲伤痛苦的时间。这是历史的重演，也是对后来以色列民的警示，也是对我们的警示。嫉妒产生仇恨，仇恨导致凶杀，凶杀带来欺骗，欺骗带来的是无尽的痛苦。好像约瑟一出场就退场了，好像是群演一样，一出来就领了盒饭。那他的结局会怎样呢？以色列家是否会因此就无法完成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应许呢？无法承受迦南地为业呢？而且当我们提到上帝的时候，我们很奇怪，之前上帝都是很主动的介入到雅各的事情当中，这一次为什么没有介入呢？开始好像做了两个梦，但当约瑟落入井中的时候，他没有搭救，没有作为，就连在那个梦境当中也没有说神是如此说。那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难道他就眼睁睁地看着雅各的痛苦，看着约瑟的痛苦而无动于衷吗？这是我们人常常会问的问题。当我们陷入到困境，陷入到痛苦当中的时候，我们常常会问上帝你在哪里？他给约瑟的梦就这样失败了吗？36节出现了转机，米甸人带约瑟到埃及，把他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士长、护卫长波提法，这意味着转机。虽然这一章没有提到神的名字，但我们看到神的手依然在保护他的子民，他的工作和计划依然在展开，他放置在约瑟梦里的计划正在通过这样的困难，正在透过这样的痛苦而实现。多年以后，借着约瑟的被卖，他要拯救雅各的全家，借着现在的苦难而施行将来的拯救，这是上帝最伟大的计划。而这样的计划，我们在历史当中再一次看到的时候，是在十字架上。当我们看到所有的破碎、所有的痛苦 所有的困难，所有的不公，都围绕在十字架的这件事件当中的时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无罪的却成为有罪的，被钉死。在这样的一个不公义的悲剧后面，竟然是神借着他让世界与自己和好，并且透过义人的受苦来为罪人带来真正的平安。这让我们能知道神能让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照他旨意被召的人。那今天等一下我们将会领受主的饼和主的杯的时候，巴不得我们也能够去思想这样的一个真理，神的应许在约瑟身上没有落空，即便环境看起来再复杂再凶险，好像我们完全摘不出头绪来到底他的应许会怎样成就的时候，在绝境当中他依然掌权。他的应许今天也照样在我们这些信他的人身上得到应验，因为他的信实和他的话永不改变。愿神祝福他的话语。